中共睇准窗口期，未来两年台海最危险。以色列人质被救出，探望华裔患癌母亲。北韩三度垃圾气球过境，南韩恢复心理战广播。中共祝贺莫迪胜选，新德里的回应内涵立，躲避欧盟关税，欲而欲转移中国生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它的走向、形成和倒塌，无言地道尽了自由的弥足珍贵。希望之星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城、湖江山式的欧洲之旅，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十日九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这条线路既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景，真是美不胜收。六月就出发，由希望之星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赶快报名希望之旅十日九夜欧洲之行啦。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放出粉身碎骨等战狼言论，引发外界对台海局势的担忧。原中共海军宗教参谋姚成表示，中共已经看准窗口期，未来两年台海最危险。6月7号，姚成在新唐人的青英论坛节目中说，现在台海战争危险趋势越来越严重。中共防长董军在6月2号的香格里拉对话中说，谁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中共国防大学的将领以及其他一些人亦讲出类似的战狼言论，显示中共的獠牙已经露了出来了。姚成认为，中共攻打台湾最可能的时间应该是2025年到2027年，因为2027年中共要举行21大，而且这一年是中共建军100周年。另外，2028年台湾总统赖清德将再度竞选，争取连任。姚成说，中共是绝对不会比持反共立场的赖清德连任的，这个是中国国内的情况和台海两岸的情况。姚成指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目前世界上还有两三个地方在打仗，将美国牵扯住。他说，中共已经看准了打台湾的空窗期，如果过了2027年之后，俄乌战争结束了，中东亦没事了，美国的政府已经稳定了，中共再打台湾就很难了。姚成认为，打仗最讲究的是战机，2027年之前就是一个空窗期，是美国最软弱、最无助的时期。这样中共一般不会等到2027年以后，在2025年到2027年之间，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时事评论员、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此前曾经分析，2027年可能是台海最凶险的一年。他表示，2027年是中共建军100周年，对中共来讲有象征意义，同时亦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最后一年。如果他还想继续拼连任，就必须要拿出功绩。美国国防部2022年11月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中共军方在2027年之前做好军事攻台湾的准备。拜登政府通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共定义为美国国家安全最全面且最严重的挑战。旅澳法学家袁鸿兵认为，台海战争不可避免。他5月30号在青英论坛中表示，中共体制内人士传出信息，习近平的智库有一个判断，就是2024年的美国大选，无论哪个当选，都很可能好像上次美国大选一样，出现美国社会的极大分裂，会造成美国社会一个比较长期的思想动乱的时期，而中共就将这个时期当作他发动台海战争的窗口期。袁鸿兵说，美国内部一旦出现这种政治的混乱、思想的冲突，很可能就削弱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的作战意志和作战能力。所以习近平将2025年到2027年之间视为发动台海战争、征服台湾的一个窗口期。 此外，袁洪兵仲透露，中共军中、中共红二代内部正在酝酿计划，鼓动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鼓励他去搵死，以摧毁他的个人独裁。袁洪兵表示，中共体制内的这种动态，特别是军中红二代的这种动态，值得关注。拜登最近已经第五次公开表态，不排除动用美国武力保护台湾的可能性。拜登至少已经四次公开表态，会在中共武力入侵台湾时出兵防卫台湾。在拜登之前，前总统川普的态度更鲜明，他近期在一次筹募活动中宣布，他会因中共侵台而轰炸北京。海外时评人士袁斌认为，这个不仅是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之一，亦完全可能在他当选后成为美国威胁中共的杀手锏。可见，无论是现任总统还是前任总统，态度都很明确，如果中共胆敢武力犯台，美国一定不会听之任之。在美国看来，中共对台湾动武不仅是改变台海现状，亦是在改变国际秩序，那无疑就是中共在挑战自己。若果对此采取容忍，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大佬的地位肯定就会不保。所以只要中共武力犯台，美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台湾总统就职仪式刚过两日，中共再次宣布对12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管人员实施制裁。但这些美国军工企业在乎了吗？美国27家军工企业组团在6月4号抵达台湾，参加6号召开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旨在寻求和台湾国防产业合作的可能性。时评人士周晓辉指出，董军的狠话只能表现其昔利内荫，为在国内不知情的老百姓面前表现所谓的硬气。但如果中南海罔顾美国的威胁，开启武统大门，等待其的应该就是真正的粉身碎骨。在以色列国防军的特别行动突袭中，26岁的人质中以混血女孩阿尔加玛黎和另外3名人质被从加沙救出之后，被转移到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并且探访了他患有脑癌的中国裔母亲。多家媒体指出，阿尔加玛黎现年26岁，在去年10月7号和男友一起被哈马斯绑架，同他有关的短片在全球范围传播。6号当日，以色列特种军在加沙中部的一栋公寓楼中找到了被哈马斯关押的阿尔加玛黎和其他3名以色列人质。目前为止，阿尔加玛黎的男友奥尔仍在加沙某地下落不明。阿尔加玛黎在6号获释之后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通话，期间表示他很高兴回到以色列。而阿尔加玛黎的父亲雅科夫在女儿被军用直升机带回以色列后很快见到他。雅科夫说，今日是我的生日，我从来没想过会收到这样的礼物。6号当日，在获得以军营救之后，阿尔加玛黎前往特拉维夫索拉斯基医疗中心探望住院的母亲尼奥拉。医院首席执行官罗尼金早表示，尼奥拉女士的病情复杂而艰难，至少他们能够借助目前的机会团聚。在女儿被绑架之后，他的母亲尼奥拉曾经多次在媒体上呼吁，并且试图通过中国的渠道换取人质女儿获释，但是就没有获得任何政府回应，相关的贴文遭到中共国内媒体限流。目前为止，仍然有116人留在加沙。此前在11月底为期一个星期的休战期间，有105名平民从哈马斯的囚禁中获释，而在加沙战争中，7名人质被部队救出，还有19具人质的尸体被找到。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加沙行动的部队近期获得了来自哈马斯的情报，军方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有41人正在被哈马斯关押。北韩3次向韩国境内空飘气球，内部夹杂着垃圾和粪便，重量多达数吨，引发韩国强烈抗议。作为回应，韩国停止两韩919军事协议，恢复特定地点军演。9号，该国宣布 将从即日起恢复对北韩边界沿线的广播心理战术。韩国总统办公室在举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之后研究应对方案，宣布将恢复对北韩呼吁，重启边境附近的抗音设备。韩国政府强调无法容忍任何引起我国人民焦虑、社会混乱的企图，将通过广播对朝鲜军队及居民传递充满阳光及希望的信息。这样的举动可能令朝鲜政权无法承受。同时，当局亦强调将对北韩的任何未来挑衅行为进行准备，将会对此严阵以待。台湾媒体报道指出，北韩已经在前线24个地区安装了固定的反潮抗音器，并且设置16个移动器材。在2018年两国签署板门店宣言和919军事协议之后，这些设施曾经遭到韩国拆除，并且被储存在仓库中，移动设施亦被分配到临近单位。如今韩朝关系下滑，这些设施再次遭到启用。在这个之前，韩国情报单位表示，北韩不断对韩国施展流亡战术，原因可能在于5月份发生的部队内部惨案。据悉，韩国情报部门获查消息显示，北韩在5月份发生大型船只沉没事件，一艘超过130名人民军官兵的船只因为超载沉没，其中有大约90人不幸罹难。沉船事故发生之后，北韩国防相姜顺南曾经赶赴现场，并且拟定对策避免这类惨剧再次发生，但是事件仍然引发军队内部出现不安定因素。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朝鲜研究教授朴元坤评论表示，目前北韩当局正在制造外部紧张，利用挑衅韩国来转移军队内部对于沉船事件的不满。印度总理莫迪实现第三次连任，中国外交部5号在社媒 X 平台发布祝贺。事隔多日之后，印度外交部终于做出官方回应，针对中共外交部谈到的期盼中印两国能有健康且稳定的关系，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中重点强调了两国相互尊重、共同利益以及相互敏感的前提，同时谈论寻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似乎在暗示两国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莫迪胜选之后，习近平本人没有发布祝贺，而莫迪亦未有亲自回应。网络传出短片显示，近期中共同印度军方在藏南边境爆发较小规模冲突，双方各不相让，冲突状况尚不明。自2020年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以来，莫迪和习近平未曾举行正式的双边对话。同时，中共政府亦缺席去年印度主办的 G20 峰会，导致两国关系严重下滑。同时，由于对北京的抵制，印度亦驱逐了所有中共媒体驻印度记者，中国在驻印度大使一职一度空缺18个月，替补人选在今年5月31号才递交国书。亦是在5月，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亦在 X 平台祝贺莫迪胜选，得到莫迪本人当日的亲自回复。他表示，印度将会盼望和台湾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尽管印度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莫迪在新的任期内预计会继续加强和台湾的联系。前无来，台湾和印度达成了就业协议，可能允许更多印度人到台湾工作。与此同时，台湾表示亦将寻求增加对印度的投资。外媒分析认为，莫迪在第三任期将继续专注于提高该国的国防生产和国际影响力，而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国来讲，这意味着印度会增加和美国的合作空间。白宫声明表示，在莫迪实现连任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对莫迪致电表示祝贺。在通话中，两国领导人强调深化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推进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共同愿景。同时，国安顾问沙利文很快就会前往新德里，展开关于政府事宜的最新接触。 为了躲避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总部位于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宣布转移中国制造生产链，预计会将部分产能转回比利时。在这个之前，沃尔沃公司由于依赖中国的生产链，在欧盟施加关税之后成为受政策影响最严重的公司。法广引用英文媒体报道指出，沃尔沃公司已经开始考虑将沃尔沃 EX30 和 ES90 车型的生产链从中国转回至比利时。该消息发布之际，预计欧盟最快在下个星期通知中国厂商关于开征电动车关税的事宜。欧盟委员会去年十月主动发起针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目前的消息显示，在中国制造产品的电动车公司将面临 25% 至 30% 的关税，这会导致中国进口廉价电动车的价格优势遭到削弱，从而挽救欧盟本土的电动车制造业。此外，德国汽车制造商亦在中国拥有汽车制造工厂，这意味着该国的企业亦会受到严重的财务影响。除了欧盟企业之外，特斯拉是欧盟最大的中国产电动车进口商，但该公司已表示将在今年停止这类行动，转移从其他国家提供进口产品。目前该公司在美国和欧盟都设置了工厂，能够应对欧美施加的关税要求。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宣布将中国电动车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 为了应对美国关税，沃尔沃亦将旗舰电动车的生产链安置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该企业表示，虽然时间有延迟，企业仍在兑现在2024年中期实现美国生产的承诺，现在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向美国客户交付首批汽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